理课堂听 class.com。
好，大家还是看第32页这个图表这个题。这个图表的写作变化从哪些地方可以获得是吧？比较容易获得图表当中数据描述段落的应该就是 China Daily 当中的东西。你没有必要去看它的所有文章，但是应该注意它的经济版面当中任何一处有图表的地方。一般是在经济尤其是六日当中的那个增刊当中啊，那个 supplement 当中，它有的时候会给你一个图，有的时候柱的，有的时候曲线，而底下那个段落当中往往出现大量的百分比和统计数字，通常就暗含出了这个图表描述和这个数据列举当中的写作及其变化。总之它的写作方式肯定不是咱们所说的就是全是 increase 或 decrease 的方式。上升下降会了，下面那组成叫什么？常见组成是不是有这么几个词儿？一个是 account for， 和 make up， 有的时候呢可以是涵盖覆盖这个词 cover。现在问题就是说，如果占 20%， 你说这 20% 是占的最大比重或最小比重，怎么说？这句话是没有问题了，占 20% 是吧？但是你要说占的是最大或者占最小份额，comprising 或者是 constituting 就没问题。这comprising 或者说 constituting the largest part in all proportions， 那这句话的意思就是说它占了 20%， 它占的是最大的还是最小的？ the largest。当然这个词如果说最大那个词儿，还有一个 M 字母打头的是哪个？你既可以说占的是 maximum part， 也可以说占的是 minimum part。 那这俩词出现以后是不是就是你比例当中出现的问题？如果是占最大比重最小比重，是不是也有这个表达上的准备就对了？它是数据呢有一定的描述。好，下面的问题，如果出现波动或者说出现了一种平台期怎么办？这儿这个图甭管是横着来还是这样的，你都需要对中间那个平直状态是不是有个描述，对吧？所以这种情况出现了上下变化当中的一个句式反选择 A 有一上升有一下降，对不对？那这俩地方你还需要把所有数据都列一遍吗？这就不需要了。既然你在描述数据时有一个总体趋势的选择还有一个数据列举的选择，你这俩东西就不需要是不是都写出来，你可以在一个地方说它总体趋势，另外地方是不是列个数据就完了。那怎么说啊？A was on the rise， 说的是这段吧。 A was on the rise between 哪年到哪年，这说的是上升那段，这个地方没有必要去列举数字，对不对？后面如果说你叫保持不变，是不是这个词叫 smoothly， 对不对？下面是不是说 after that， after that it ran smoothly for 2 years， 这个地方你写的是 2 years 也好还是写的是 3 years 也好，是不是看图表中这个数据持续的时间？后面呢later it decreased 之后才下降， Joping 95多少在哪年，这个地方再列数字。大家看这个段落的写法，它的规律是什么？它其实就是从前面的上升下降变化来的吧。既然上升和下降既可以写趋势也可以引数字，那我这两种句式的选择是不是就可以提供在第一句话当中说一总体趋势，但是不提具体的数字，在最后一句话当中是不是再提这个数字，而现在中间只要需要一个习语，是不是就解决这个问题？ It runs smoothly 啊，对不对？如果考题当中出现的问题是一种较复杂的这种数据波形，那么有可能牵扯到的就不是一句话的写作。所以大家明白了吧？别看它这个描述图表它没直接变成题目，但它如果阴魂不散的就出现在某一个句子的写作中，你并不是由于模板丢分了，而是由于某一个字不会写，是不是整个文章塌陷？记得咱们的第一节课讲过吧，你在文章写作的评分依据到底是结构第一位还是语言第一位啊？啊，弄俩套往里套那有什么用啊，对不对？套了那么多时间谁最后能套满分啊？实践到最后就是看谁在文字表达中的准确程度在起作用吧。因为毕竟考的是英语模板还是考的你语言的这种能力呢，对不对？所以呢在平时准备的时候要把这些问题想得细一些，那么在考试的时候你才能是在40分钟左右的时间当中是不是条件反射般的去写，而不是在考试的时候在想有什么模板。事实上呢从去年考试今年考试出来的同学的话呢，就是给我寄到信箱上的反应，很多同学在写作的过程当中呢他实际上看到图他基本就写了，实际上40分钟没那么长，大约是35分钟左右也就完了。这跟平时练习很有关系，我在第三节课的时候是不是跟大家说过，这段时间你的写作先不要急于去写不要去急于写98年以后的作文，这个作文现在写早一些，先拿91到97年的文章去练一练笔，先试着写那120到150的，如果这种文章在写作当中能够保证你的言之有物，并且保证你的语法和语言表述都正确的话，那么真题的作文往后留一下比较合适。好，那么大家看下面一个波动怎么办。弄了半天啊，就是波动那词不会写，其实如果波动这个词是不是叫 fluctuated， 这个词是不是就是它波动了。那么写完波动之后下一步去写什么地方，注意在波状图当中它总会有一个最低点也有一个最高点的，那么你只要抓住它的最低点和最高点进行一段描述就行了。那么它波动的话呢取两头，那就是说 in 哪年，如果你说是到达最低点则是 reach the bottom， 触底。当然这个词当中是不是我们也背过一个Nadir， 这个词是不是就是最低点，这个词曾经跟另外一个词形成反义词，那最高峰就是哪个词了， peak 嘛， peak 对吧。那么大家看这种写作状态也一样，那就是在前面是不是只用触底一词去表达，但是你先别说数字，对不对？那下面怎么说啊，After it changed irregularly for 2 years， 但是在它不规则的变化了两年之后，是不是你要把这段时间给它说出来了，对吧？你再说它到了最顶，到最顶怎么说，它这个词是不是叫 peak 这个词是不是叫顶峰，那就是说你在顶峰的后面是不是在引数字。那么这种写作方式大家看是不是实际就把 fluctuate 这个词是不是给变化说出来了，你要取两头，先这边说最底是不是到了 bottom， 对不对？最后一句话是不是说它到个 peak， 那中间你只要把波动那个词是不是做叫不规则变化多少年之后是不是进行表述就完了。但是说呢如果以后大家可能是考雅思当中的这个写作方式可能还是不太合适， 因为雅思当中如果单批一段让你进行图表描述的话，有些情况下这个描述中间的有一些微观的变动，如上升下降还要提的。不过鉴于考研本身呢，它只是一个大体趋势，我们只要说它的这种 trend 就行了。那这样的话大家发现图表作文虽然本身都是直接指趋势，但由于图表描述数据这个语言描述点可能出现的变化，是不是可能在考试当中因为一句话不会说导致的。那么今天这是今天讲课的第二个要点。第一要点就是原因分析的选择，记得吧？原因分析就是因果兼顾，一举一舍，再加上无果有因就完了，对不对？那第二种情况，这个因果端这个数据描述讲了几种情况，上升下降的不同表述，对吧？组成的不同表述，如果出现平稳期的不同表述，包括是波动期的不同表述，这基本涵盖了图表作文当中常见的一些 sentence 和它的句式。所以现在这个方向应该是大家再掌握一下了。不过呢，从这个考试后期的准备来讲，现在应该还是以图画作文做它的这个主要准备期。图表作文由于它描述当中这个句式固定，所选的词比较多，再加上它段落当中第二个地方又有第二段尤其以分析原因展开，结构感太强，它不像那个图画作文啊有那么多的选取的余地。另外从泄题角度，这种东西写走题了也不容易呢，发现了吧？所以呢，从这个角度来讲，图画作文应该是未来的方向，估计还要持续一年。那下面的问题就是图画作文以外还有什么选择，那就是图画图表连续出现，第一段考博论，这就是2004年未来考试的这个趋势。大家看32页这个图啊，实际上是97年的图，但要求不一样。看2004年题目要求，烟草消费导致了严重的问题，但烟草公司依然声称为世界经济做出了贡献。在报纸上对以上事件出现两大观点，写一篇文章给报纸，一批评烟草公司的观点，二 justify your stand， 使你的这种立场趋于成立。就俩要求写几段啊，你还是写三段。可是这个要求从91年开始碰见没碰见过，2004年大纲要求出现俩变化，第一个是图画图表连续出现，给四个。第二个特征，第一个要求以前是没有的，那就是考 argumentation 而不再去考 presentation。 这个状态的话呢是未来的一个趋势，那就是说大家在写作当中除了图画作文的写作状况，要练一练反驳对方观点这个点。好，大家看32页当中四个图，估计四个图在出题当中是不大可能的，因为四个图即便是对句式进行极大的这个缩减，最后依然可能达到270字左右。但现在的大纲要求是写多少字？现在要求大约200字，是不能抄字的，看到了？所以现在的字数是170到200的时候，四个图字数上怎么也控制不住。但它当然可以一表一图进行对比出现了，懂啊？图画图表对比，另外第一段进行批驳，这是未来的考试方向。